交时间给杨牧师。
好，我们一同起立，恭迎福音。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到四十五节，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却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有应验。”
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所读的短短的三十九到四十五节很短的经文，罗牧师给我一个布置一任务，我还要废话几句，因为他今天给我讲到的时间是五分钟，你们知道从来没有办法准时下台。我今天呢收到了一份叫中国信徒布道会的双月刊，很有趣，这一期两个月一次的这个双月刊里面，它总共有四篇文章，四篇文章都是在见证一件事情，说我们要过正常的祷告的生活，母亲要为儿女常常的祷告，要成为儿女祷告的榜样。然后靠着祷告呢，有人说我失去了快乐又重新找回来。然后呢，第四篇文章说，当我们操练祷告的时候，用圣经的经文来祷告，也就是在我们华人的教会里面还是非常非常注重祷告这件事情。因为也许我自己在猜，我等会要讲的内容可能是其他牧师可能不会去关注的那一方面的内容因为跟好像圣诞没有直接的关系，好像是这一个主题外面的一个侧的主题。但是上帝在我这一个礼拜在预备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样东西要跟大家分享的，到底神的家的运作跟这个世界上跟这个社会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上因为没有上帝可以祷告，所以说他们很多事情做事情做决定，包括政府做决定，都是什么少数服从多数。当然一个公司里面如果是私人的公司的话，做董事长通常是董事长说了算，所以反而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政治在搞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说有两个党派在争夺的时候，他们占了参议员众议员的多数的时候，他们这一个想要推行的法案就能够通过。所以说我希望通过这段圣经要思想的是说，在我们华人教会或是在英文教会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会，他们到底在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在教会的运作上面到底是借着祷告上帝，让上帝的旨意显明在这个人中间，才这群人中间，然后来推行上帝希望成就的事情，还是学着这个社会的样子，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这个是整大的教会还要直接要问的是，我们这个教会这么多年来到底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还是祷告寻求上帝来指引的方式。在今天的经文当中讲到了两个家庭，这个两个家庭是非常非常的关键，一个家庭叫玛利亚和约瑟的家庭，你们知道这是救主耶稣的原生家庭可以说，对吗？第二个家庭是这个玛利亚的表姐伊丽莎白或是伊丽莎伯和她的丈夫撒加利亚， 这两个家庭。当耶稣指着这个伊丽莎伯和伊丽莎伯跟撒加利亚的儿子叫做约翰，叫做施洗的约翰，指着他说的时候，他说凡是地上一父一母所生的，妇人所生的，在地上没有生出来比他更大的了。而这一个撒加利亚的伊丽莎白的儿子后来称为施洗之约翰，指着耶稣怎么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当耶稣去到约旦河去接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他本不需要，但是他说我要尽祝拜的义，我要把当行的这个作为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子民所行的礼一定要行。所以说耶稣去受洗的那一刻，他指着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两个家庭当他们同时大概相差半年的时间拥有刚才这段圣经里面就是怀着的时候，怀胎的时候，可是你知道很不一般，因为撒加利亚跟这一个伊丽莎白他们是年纪老迈，一直没有孩子，直到这一个撒加利亚作为祭司进到圣殿中去侍奉上帝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向他显现，告诉他到明年你们要生一个儿子。你知道撒加利亚的反应是什么？他也像亚伯拉罕一样偷笑，耶撒拉一样，不可能，意思就是说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他就哑巴了，暂时哑巴。当他出来的时候，别人看到他是说哎，这个祭司进到圣所去侍奉上帝，怎么出来就变成哑巴？所以说他们说这个人肯定遇到了上帝。然后呢，他用手写的方式可能跟他的太太分享说我们将要有一个孩子，而且是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要降生的出生的，也不能说降生，因为降生真能够用在耶稣身上，要出生的施洗者约翰，为耶稣开路，预备人心。整个我们这个降临期要接近圣诞节的时候，一直讲我们要警醒祷告，预备自己，然后预备耶稣的降生。那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另外一个家庭就是刚才玛利亚有了身孕，她去见这一个表姐，这绝对是个老表姐。为什么？因为玛利亚应该在12岁到13岁，因为刚刚算是举行成年礼，男性在以色列中12岁就算成年，所以说这个玛利亚怀孕生孕的时候是一个少女的状态。当时玛利亚听到天使说你将要怀上孩子，乃是至高上帝的儿子，要伏庇你在你身上，使你拥有一个男婴。玛利亚是安心的接受了，所以说她没有哑巴啊。可是你知道吗，她的未婚夫约瑟，他知道玛利亚有了身孕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还算是一个艺人，他不想公开的羞辱自己的这个未婚妻，免得犹太人用石头要砸死玛利亚，如果公开这件事情的话，他说我要偷偷的暗暗的休掉我的未婚妻，因为他觉得他不想戴绿帽子，当时的反应是这样。可是当他在梦里面受到天使的指示说你要把你的未婚娶过来，因为他不是由另外一个男人所生的孩子，乃是至高上帝伏庇在你的未婚妻身上，使他要产生一位救主，你要给他取名叫什么？名字都定好了，耶稣。这两个家庭，一个成为救主耶稣的先锋，一个成为整降生成为人类的救主。当上帝的天使向他们报信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两个女性非常的柔和，非常的谦卑，所以说他们没有经历这个心理上的特别的挣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信靠顺服， 接受上帝的安排。我刚才讲了，上帝的旨意在那里，他有没有征求过这两个家庭两对夫妻的意见？没有。上帝决定的事情，上帝要成就的事情，他不需要人来投票决定，也不需要人讨论了之后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上帝的旨意，这需要人顺服相信来接受。所以说你不要在教会在神的家里面讲民主听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不要在教会讲人权讲民主，你在社会上讲民主讲人权，因为他们没有上帝可以求告，我们这一群人是有上帝可以求告，你只有专心祷告他，他就可以指示你。无论是在你家里的情况，还是你教会要重要的决定的时候，都要透过上帝，透过圣灵的感动，同感一灵的这件事情，包括各个大的所谓的教区，如果用少数服从多数选举的制度，用民主的制度，他们是学了这个社会，并不是按照圣经的标准来。我举旧约和新约的几个例子告诉大家，证明上帝的家是怎么运作的。你们知道当摩西把以色列人430年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带出来的时候，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没有水喝又没有肉吃，在旷野漂流困倦，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还不如回埃及去，可以围在炉子旁边有肉吃，有各样的这个蔬菜可以吃。如果那个时候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结果是什么？他们以色列人到现在还是在在埃及。这是第二。第二个例子，当终于上帝透过摩西把他们带到旷野，要将近这个迦南地，上帝要给他们跟他们祖宗所立约的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总共有12个太子去吗？10个太子说那个地方的确是很美，可是那里的人高马大，他们的战车城墙是我们不能够攻破的，10个人他们这么说。所以说请问他们如果即便不回到埃及去，他们按照这10个探子他们投票决定的话，10票对2票的话，结果怎么样？他们现在还在旷野漂流，以色列人只有2个人有信心，一个叫约书亚，一个叫加勒。他们说上帝应许我们的是对的，那个地方就是照上帝所描述的那样子，虽然人高马大挡住我们，但是我们有上帝比那个巨人要更厉害。这是那2个人的信心。到新约呢，请问当耶稣说我将要上十字架去为你们受死，成为全人类代赎的那个羔羊，请问12个门徒他们什么反应？你不可以去。12票对1票否定。耶稣有没有听他们的？没有。请问这个新约的第13号使徒叫做使徒保罗，当他第一次进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只有谁接待他？因为他曾经是逼迫基督徒的，只有叫巴拿巴的这一个人，还不是使徒，第二代的信徒。其他的另外的11个使徒他们接不接受保罗？因为这个是逼迫，我们要防着他一点，只有一个人。很显然旧约到新约，上帝整个事情要运作的事情都是要人去相信，要人去接受，要人顺服。神的旨意是需要顺服，不是要让你们来讨论选举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这不是教会和神的家神的国度所运作的方式。我不再次描述我们这个新一归宗派的丑陋的那一面，你们已经有知道的，对吧？今天要回到我们本来有7个大人5个孩子12个人在这里休息，今天 早上的时候收到消息说，另外一个妈妈的带的两个孩子，那个小女儿感冒发烧了，所以说今天就来不了。但是仍然我们今天还有九个人，大人小孩。你知道，我即便是超时间，我还是要讲一点的见证，因为在我们看来，罗牧师跟我没有意想到这一次的聚会有那么多人受洗。可是我们在了解他们的时候，给他们上洗礼，可了解他们，那个徐哥、崔姐他们夫妇，他们是有一次机会是去到韩国，有一个家庭是这个牧师的家庭接待他们，给他们有一个很好的、非常好的印象，在家人当中也有基督徒可能。那他们最近到我们这边来，对我们来说，那些好的见证基督徒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好像是一个撒种的人。而我们如果说近期他们在这个教会，然后我们给他们上一些课，我们好像是浇灌的，但是真正他们会决定受洗乃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是他们的生命成长，所以说他们说我们要接受洗礼。那个讲一下那个艾比看到他的妈妈，我们叫陈姐，因为我那天去他家的时候，然后艾比的丈夫那个李弟兄啊 Jason， 他已经是先信主的基督徒，然后呢那个李弟兄也会跟他的孩子讲关于耶稣的事情。他的这个艾比的妈妈这个陈姐呢，她在英国的时候有一个同事比她年长一点，那个老太太本来非常的就是说情绪要非常不稳定，但去了教会信了耶稣之后，好像按照陈姐说好像变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些就好像是撒种的人，然后继续会进入到受洗那一刻乃是一个浇灌的过程。但是上帝使你们今天会决定受洗的，甚至要带着孩子来受洗的，都是在你们里面创造了一个信心，创造了一个接受主救恩的心、相信的心和顺服的心。所以说你看王牧师讲了一圈又把它扯回来了，扯回到我们今天所要受洗的，无论是大人小孩，上帝的美意是不愿一人沉沦，但愿万人都悔改得救，每一个人接受相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得着上帝应许的，这是上帝的美意。但是人要怎么样？人要接受这件事情，人要相信这件事情，并且要顺服他。当时的这个无论是这个施洗约的母亲伊丽莎白，还是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都是按照这个标准，上帝的美意、上帝的旨意在那里，他们接受了，他们相信了，他们顺服了。所以说这里面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伊丽莎白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她不但是指玛利亚相信有福，她自己本身怀着身孕她也是有福的人。今天每一个受洗归入主名下的人都是有福的人，不只是姐妹女子，也包括了弟兄，虽然这次弟兄比较少，不过小弟兄还有好几个也包括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当我们相信了，当我们接受了，当我们顺服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福的，不但有今生的福分，还有永生的福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让华人教会继续以祷告的方式来到你面前寻求你指引，无论是我们个人的家庭还是教会的发展，不要学这个世界上，这世界上不断的有堕落，他们没有上帝可以求告，所以说他们顺从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意愿，争吵着、投票着，把一样一样不合神心意的法案通过。在美国的政府里面已经看到了这些罪恶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我们向你祷告，求你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这一个显扬你恩惠恩典的教会，成为合神心意的，继续在地上成为主你自己光和盐。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